低下。
智慧人惭愧，心怀被贫了。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
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一致虚谎。
他们轻轻糊糊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我们三观平安，
却得不着好处。当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慌。
听见从旦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
听听啊，
是我百姓的哀声
从西安之地而来，
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
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骄傲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
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阿门。今天我们把这段时间交给王一弟兄。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父为我们预备啊，今天这样，这周呢是陈强弟兄过来证道的，临时知道他来不了，那我们的第十届呢也是到最后一届，所以我们先有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还是感谢你，谢谢你亲自的来召聚你的儿女，你亲自要释放你的话语，为你亲自要安慰每一个人，你要拯救每一个人，你使那被称为你名下的你的儿女每一天也是靠着你的力量啊，靠着你的话语啊，来经历你的恩典啊，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来长进。天父，就求这个下午你完完全全的能够得着我们，你完完全全的得着这一个地方，你将我们和这个地点都完全的分别为圣，你也求你亲自的来祝福这一个的讲台啊，天父，求你特别的啊，真的是叫孩子啊的心和口都能够在你的里面刚强啊，叫孩子啊能够啊如此的卑微，但是你借着啊这卑微的口啊，求你亲自的圣灵在啊听的人跟讲的人里面来做工啊，你一样是来喂养你自己的儿女，喂养你自己的羔羊。也不恳求你来啊引导我们，来管理我们啊，也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和渴慕你话语的每一个啊，渴慕你真道的朋友和你的儿女，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的名求。
阿门。
我们看到，十诫的第十诫最后一诫呢，其实跟前面都不太一样，好像是一个总结。每一诫命都是告诉你不可怎么样，那是指向某一种的行为。可是这一诫呢，开始直指的人心。当然，其实之前的每一诫也是直指人心的。我们也说到不可贪财，不但是你啊，不可犯奸淫，都是指要指到内心的。但是呢，这个第十诫是特别的，他告诉你说，你为什么拜偶像呢？你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呢？你为什么不孝敬父母呢？你为什么会贪财、会贪色、会做假见证呢？其实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你内心当中的一个贪婪、一个贪恋。你贪恋他人的房屋，你贪恋他人的妻子、牛羊、牲畜啊，并他所有的一切，你贪恋属于别人的这地上的所有的东西，这个贪的心在你的里面发动啊，出来之后呢，是各种啊不同的这样的行为。那我在春节之前呢，我去这个伊藤洋华堂啊，我去买这个年货，然后就看见，你知道伊藤呢，大概是成都的商场里面 唯一一个会给你免费提供那个非常好的保鲜袋的，就是在外面那个保鲜袋你可以随便拿，其他的商场都不会在那里免费的，而且无限量的供应的啊。但是你就会知道，你说啊，在如果啊，以前有人讲说，一个地方放着报纸，然后每个人呢自己去把钱摆在那里啊，然后就去啊无人售报，啊，可是人就说啊，中国不行，你摆在那里的话，报纸拿完了都没有多少钱。然后有些商场呢说摆一些雨伞呢啊在那个地方，然后下雨了你拿了回来呢你就还回来，最后发现呢就没有人还回来。那我那天在那里呢，出来之后我就看见一个老先生，他是好像一家人呢，买了一些采购这个年货，出来之后呢，就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在那里也等着要篮子里的东西要装袋子哈，但我一般不会去用那个袋子，因为他那个袋子其实呢是拿来给你用那个熟食啊，就是可能有汤汁的那些熟食，因为本身是有袋子的，但那些东西呢你可以用那个保鲜袋啊特别的呢包一下。啊，那个老先生就在前面拿扯扯扯扯，哎，我在旁边看着，我够了吧？这个我都没有说出来，我心里想，哎，够了吧？还扯还扯，然后撕掉，装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好像这样，很这个很防备的心啊，就像是那个站岗的那个士兵一样，四周一看，又扯又扯，哎呀，我就在旁边看着，我说怎么这么贪心，我看见那一大卷好像都被他扯掉有三分之一了。后来他旁边是他的妻子还是说够了够了不要弄了，好，然后撕下，然后很这个心满意足的塞着他的，其实他都不用啊，他都是塞着他每一个那个装了东西的塑料袋里面，好，然后拿着就走了。我当时我就觉得人怎么这么贪呢 啊你当然你说需不需要，肯定需要，回家以后有需要啊，然后说我是消费者嘛，他本来就是提供在那里给我用的，不要钱的啊，我们在这里消费，他赚了我的钱，我本来就该。所以我们就像上一次讲到，我们会太多的用那个消费者和市场的逻辑来处理我们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来给我们的行为一个正当化，甚至你不需要拿那么多。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们说这个《论语》啊，我们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读《论语》呢？其实读《论语》很好的啊，我们教会当然教会不会来读《论语》啊，不是教会的事工。但是你有空读一读《论语》，你会发现呢，这孔子对人性的一些的体察啊，这是很入微的。比如他讲到说，少年人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啊；这个壮年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就是你要争雄斗狠，要去打拼，要去打自己的世界。老年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失的心就很重，因为这辈子靠自己的努力还能够挣到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实际上都是说为什么其实从少年到老年这些毛病都有的啊，不是说老年人才得失才得，或者只有壮年人才那个斗，其实都有的。但是你会看见，就是人的一生从少年到老年，他从来都是充满了一种不安全感，所以他从来呢都是要凭自己的力量想去得到这个世界，然后要去得到他想得到的所有的东西。所以呢他在不同的年龄呢，他可能体现出来他的那个贪呢的那个心啊的那个特征可能有一些的差别。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孔子对人性的这个体察很有意思啊。我当时看见那个老先生拿那个，我一下就想到孔子讲的那句话，老年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啊。但是我这样不好跟他讲啊。然后呢你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市场上啊，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都讲说啊，赚钱是正当的，拥有财产也是正当，因为天父给我们的恩典，对。可是呢我们常常会把这个正当性呢把它无限的夸大，然后你就会，我有的时候当我思想这个不可贪恋这个心的时候，然后来思考在这个交易当中，在市场的这个啊，我们每天总是要跟人做交易啊，在那个交易当中我就发现啊，当你讨价，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讨价还价，那个有的时候讨价还价到真的很过分，真的自己都觉得很过分。要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买一个东西啊，就是 花多少钱，本来是商场多少钱，可不可以打折打八折，还可不可以再打一点啊，还可有没有礼物送，有没有活动啊，送个杯子、啊、还可不可以再送一个，然后到处看那个可不可以送给我啊，然后就是当然你说正当的嘛，讨买东西基督徒买东西也要讨价还价，基督徒不是傻瓜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当你讨价还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自己都知道你的心里面那个贪啊，你是有一个什么心理呢，实际上是想占便宜的心理。其实交易是什么呢，交易是一个啊，你的需求跟他的需求的一个满足嘛，你用在你来讲啊很少的一个东西去交换了啊，对你来讲较大的一个价值，那你应该呢感恩呢，当然呢我们应该得到市场上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的价格，甚至还偏低一点我们会很开心，但是其实你的心里面是有一个想占便宜，想便宜的，甚至就是我根本不需要用那么多钱就可以买得到，其实你是有那个心，所以你就不断的那个讲价，不断的那个讲价。所以有一次呢，我在这个问题上有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跟蒋龙在以前在瑞士去旅游的时候，在当地的一个小，他也是那个市场啊，买那些卖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当时是买一个帽子啊，给蒋龙买一个帽子，我在那里讲价讲价，后来那个人说了一句话把我们羞得不得了，他说我们这里不像你们国家啊，真那么讲来讲去就是这个价，哎呀我一听歧视我们中国人了，很不好意思，但是你真的你就反思自己在那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的那个心，你可能是把交易的一种正当性啊，其实拿来掩盖了你内心的一种贪婪。其实当你去看亚当史迷，我们说亚当史迷是说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都可以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是他论证这个市场经济啊，论证这个交易的一个正当性。但是今天这个社会呢，你会看见他很忽略了亚当史迷呢是苏格兰人，亚当史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个传统，是苏格兰的道德哲学的一个传统。所以亚当史迷还有一本书，他一本书叫国富论，那我们今天都讲说这个是他论证市场经济就是对的，就是要赚钱，就是要这个样子，所以我那样子也是我讨价还价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亚当斯密还有一本书呢，叫做这个道德情操论啊，那很多人我们不太重视那一本书了。其实亚当斯密他不是在为那个什么呢，他不是在为交易本身辩护，他其实是在为交易的一个道德性来辩护。他的意思是说，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个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呢上帝的手，上帝所设立的这样一个规律，每一个人透过交易可以彼此满足彼此的需要。于是你会看见交易是什么呢，生意是什么呢，交易其实是彼此相爱的一种方式。当时你讲到社会分工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你看市场经济有市场有多么的好，你每天早上一起来想吃油条就有人做油条给你吃，想过马路就想坐车就有车过来啊，想做任何的事情，这个社会都有人专门从事这个行业为你提供。当然你是要，我说要花钱呢，你是要花钱，因为你的钱呢又是通过你的劳动挣来的。那么你就看到交易的一个实质是用劳动去交换劳动，那它的实质其实是透过交易去彼此相爱的，它是透过交易去彼此满足彼此的一个需要。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个交易，我们交易是正当的，是正当的，但是你特别的要看到交易它的那个经济上的那个正当性，你不要拿它来掩盖你内心的贪婪，你是要看到说彼此相爱跟彼此满足别人的需要是交易，是市场的一个前提。你怀着服侍人的心去做生意，当然呢你也赚钱啊，因为你做工你应该得当得的工价啊，这也是天父给你的。但是你确实是怀着一个服侍他人的心，我为什么要做油条，我为什么要卖电视机，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业，我是透过每一个具体的行业或者一门生意，是去我知道这一件事情可以满足某一个人群的某一种的需要，我愿意去满足他们。 你有这个心，你才会讲在服事的，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所谓的工作的伦理，而不是仅仅是说今天的一些企业教自己的员工也是你要微笑服务。为什么要微笑？因为微笑才能赚钱，因为你不微笑人家就不来，所以呢微笑钱就多，所以你要微笑。我们是这样子来教的，可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个是笑，那个笑是不一样的，那个笑是批发的一种笑，是廉价的一种笑，而且笑着笑着就笑不出来了啊！如果笑了半天，那钱还是没有来，那我就不笑了。或者是说我今天就不想赚钱了，我就不笑了，我就对你不好，我今天不想做这个生意了，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见，那基督徒不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职业伦理，来看说，而基督徒是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你知道清教徒的一个观念是说 calling 是说上帝呼召我，上帝按立一个人，可能在教会当中按立他做牧师，那上帝也是按立你呢来做教师，上帝按立你来早晨做油条，上帝给你一个呼召，让你透过某一个职业来服侍其他的人，而且上帝也应许你这样去做的话呢，你也能够得到上帝所应许给你的那一份的财产，那一份满足你需要的你做工所得的工账也会给你。所以神是要我们怀着服侍的心去赚别人的钱，而不是反过来叫我们怀着赚别人的钱的心去做生意。那经常在这个市场讲的一个逻辑，今天这个社会讲的逻辑就是说就是要考虑怎么把别人口袋里的钱变成我的钱啊，这个就叫商业，这个就叫市场。但是基督徒所理解的市场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的动机不是说怎么考虑把别人的钱变成我的钱，考虑的动机是我怎么满足这一个人群在我的这个职业范围内更好的满足他们的需要。市场是这样一个规律，你越是怀着这样的爱去最好的满足别人的需要呢，市场就会给你所当得的那一份。神所命定的那个规律，神所托起的这个世界，在你凭着爱心去做的时候一样会加给你，但是他不要你颠倒过来。我们真的你会知道今天这个市场强调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逻辑，然后你读到圣经里面说你不要去贪恋人的财产，你会发现哎，这个跟市场经济不是相矛盾的吗？或者说那我们基督徒的这样的生命啊，这样的上帝的教导跟我活在这个世上哇简直太冲突了，那我怎么办？我要不要赚钱？其实神是要你呢信靠他，要你信靠他，要你心里面不要老是想着赚钱，要想着爱神跟爱人，然后你该得到的钱自然会给你。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一个信心的生活，是一个谦卑。我们刚才读到那个开始呼宣召的经文啊，诗篇131篇，这个你带到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圣经公会给他安的题目叫做谦卑靠主，谦卑靠主。我给大家放看这个一个乡村教会里面一个守在教堂里面守大门的一个弟兄，他唱这一首歌，一个的纪录片里面看到。我们今天接下来完了呢，会给大家放这个纪录片。
你比如说，是唱功吧？我原来讲三十五六七的不懂，不懂什么叫负责，负责什么是产生？是我的什么老感觉？我唱的是武打。
啊，
唱
了。
江湖荒，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胡扯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我的心平安宁，好像装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正像装过来的孩子， 一生的你当年我你啊我啊从今是这到永远还等你
哎有时间
自己看到哎，我预备的时候我看到他唱这首歌啊，我心里就想，我就心里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七十岁的时候我要像他，我不像伊藤洋华堂里面我遇到，因为这是两种好不一样的生活，好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啊。即使他是过得很贫穷的啊，在那个乡村的一个教堂里面来守他们，他的眼界是非常宽广的。他当然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罪人呢，他心里面他遇见的事情里面也会受到各种的试探，但是他就是谦卑的去信靠我们的那一位神。讲到这我记得曾经有一次这个林露姊妹曾经送给我一句经文呢，就是这一句的经文说，纵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吃不透的事我也不敢，非常感谢主。我自己看到我自己反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人家贪财呀这种贪婪呢，你好像觉得瞧不起人家，你说我不会那样子，那个太庸俗了，那我要贪都是贪的比较高级的。所以呢我常常人家到我家里面说，你家里怎么那么多书啊，或者那么多碟子。那你知道以前的话呢，我是很骄傲的，就是说觉得藏书这个是很高级的，你知道这个跟人家藏什么其他什么东西不一样，我这个是品味比较高的，说明我有求知欲，说明我有知识，我寻求这个啊。但是后来慢慢的就发现不是，你是有求知欲，可是呢求知欲的背后你还有占有欲，你还有一个叫做收藏癖。你知道很多事人家说这么多书你看完没有啊，书本来就是拿来收藏的，要有不有的话，就你看见了的话，你知道其实你跟那个主厨的心理差不多的，你跟那些好像你瞧不起的，或者觉得人家就为了柴米油盐或者名利利禄啊，在那里奔跑，其实你跟他们差不多。你看这样一本书或者看这样一张碟子，其实你都知道你家里那些一辈子都看不完了，然后根本就没有时间来看更多的东西，但是想买，你知道那个想买的那个心，就像有的，就像我想有些姊妹啊，想买衣服、想买鞋子是一样的啊。你经常我们在电影里面看见那个什么以前马斯克的那个夫人啊，菲律宾啊，家里面的鞋子是几千双啊。那样，其实我在想，会我们可能有些姊妹，我们心里面的可能，但我们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厉害。这是不是其实还是有那个梦想的？哇，家里面有两间房子，专门来装我的衣服或者鞋子，啊，有没有那样的一个盼望？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就有，我经常我想到，哇，冉云飞家里那个书房，我要是有那么多，或者呢，谁家里面的书30000多册，哇，什么时候我也有那么多？你知道你是有求知欲，但是呢其实背后有占有欲，你想把它变成自己的，你想拥有。其实拥有的实质呢不完全是求知，我们所谓的一种收藏癖，其实是一种占有的一种内心的一种贪婪，不是对知识的贪婪，都不是对它里面写到的知识的贪婪，你其实就是对物的贪婪。但这个物是一个可能是知识的一个载体，但像有的时候你很难分开，就是你就是看见一本书很漂亮，然后就这个怎么样，就是想买，一定要买，然后那个碟子一定要买，哪怕将来可能5年之后才有机会把它翻出来想看一看，甚至根本可能不会看。因为我很多时候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清理一下自己的书，比如说这个书要出生之前，我把家里的书清了几百公斤走，然后有些朋友请他们过来拿了还是不要的呢，就卖垃圾都卖了200公斤的杂志啊书，然后碟子过一段时间又会清，其实有很多根本买了之后又没有看过。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其实你的贪婪是一样的，你不要以为那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有品味，你就不叫贪，你就跟其他那些人不一样，其实是一回事的。这是在这个的财产的这个的，让我们看见说， 这一届里面特别的，他讲到前面九届呢都是针对我们的一个贪心，但是他特别的是针对到财产的婚姻，是说你不要贪恋别人的房屋，你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别人的牛羊奴仆，那个时候有奴仆和其他一切所有的。其实你会，我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本书啊，其实也是啊，看到我也知道我可能不会认真看，我也把它买了。因为看到一本呢是一本谈法一个法学家写的一本书，他那本书呢是探讨离婚自由，对离婚自由的反思。我当时是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我都买了。那你会看见在今天这个社会呢，离婚自由其实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试探的。你知道神所造人的时候是一生一世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在神原初创造的那个心意里面是没有离婚这个概念的，是没有这回事的。一个人一个男人就是一个女人，没有给你多的名额的啊，没有配额的，就是一生一世神所配合的，你不能分开。但是后来你看到摩西律法里面就有大量休妻的这样的规定，然后我们也知道耶稣说不是神起初的心意是这样子，乃是因着你们心意，所以呢摩西的律法里面允许你们休妻。那你知道在欧洲他经历了基督教化之后大约1000年的时间里面是不能离婚的，很特别的事情。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得很清楚啊，耶稣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那么第二一个地方呢是在临前讲到说一方信主另一方不信主，如果他非要离开那就救他去。这个地方是你看到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到是两个的离婚的，就是本来是都不应该有的，但是因为人是罪人，没有办法，到了某一个时候神也容许我们来接受我们生命的一个残缺，然后呢神允许说你到他的面前来悔改，神会重新让你开始，神会有重新用他的恩典来医治你，来安慰你。那你就会看见有两个，一个是淫乱，一个呢是遗弃啊，尤其是呢当然有出于淫乱也可能遗弃，但出于信仰的原因也可能是遗弃啊。那这是你在圣经里面你会看见这两个的东西，所以你会说所以在欧洲1000年的历史上教会是不允许离婚的。离婚呢需要教会他要来考虑你的这个情况，他来容许离婚。那你也知道在英国的这个宗教改革里面，英王亨利八世啊，他的新教改革呢最初就是由他想离婚开始的。他想离婚因为他的妻子一直不给他生孩子，所以他就离婚，离婚的官司呢是要打到这个教皇那里去，教皇呢就不允许他离婚。其实按照当时教会的这个教会法呢，他这种情况呢也还是可以离的，可以容许的。但是呢因为他的妻子呢是德国那边的公主，所以教皇怕得罪德国的皇帝，所以教皇是不准他们离婚，不准他们离婚呢，亨利八世就说你不离我自己离，所以他就宣布脱离天主教，他自己自封为英国的最高宗教领袖，然后让这个英国的这个坎伯雷特大主教来容许自己离婚。所以英国的很有意思，就是说英国的新教改革是从一个离婚案开始的，是从亨利八世一生有6个妻子。是从他的淫乱开始的。但是神也很有意思，借着这么一个事情开始英国的新教改革。到了现代社会呢，离婚就开始自由了，包括我们国家目前的，比如说我们在前些年是修改有婚姻法，修改之前离婚是比较难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是在80年代离婚更难，所以整个社会呢是走向一个，他理解的一个方向是一定要给离婚自由，然后最后达到想结婚就结婚，想离婚就离婚。这样子好不好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好的，因为是说两个人他们在不在一起生活不应该是由国家来评判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国家应该给予呢离婚的自由。他的意思只是说啊，这个事情不应该由国家来审查。可是当基督徒，当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到自由有的时候很沉重啊，国家不干预我们了，我们有个人的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对我构成一种试探，使得结婚变得非常的容易，而离婚也变得非常的容易。这很简单啊，跟你炒股票资金变现一样，资金不容易变现呢，你就不愿意投进去，对不对？资金变现很容易呢，你就投资就很容易，因为你知道出来容易嘛。所以说离婚越自由的话呢，婚姻就越不稳定，因为他的那个预期就不一样了，他没有那个观念的时候，他结婚就很随便，起码没有关系，如果搞不好可以离的嘛。而你这样的一个心思被在结婚的时候就已经被放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那基督所讲的标准来讲，其实你都已经在混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心里想的是这个不行吗？还有名额吗？还有其他的名额吗？还可以换的吗？对吗？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分享的时候，也是讲分享了这个问题啊，因为他在这个结婚跟一个还没有要结婚的一个弟兄分享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觉得他们之间问题很大，不能够结婚，但是他又觉得他放不下，他说他又觉得他一谈到对方的很多的问题，说啊这些问题怎么办嘛，他将来就怎么怎么样嘛，他就对他有一份关心啊，他放不下。那我就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不是你跟他之间这个扯的关系，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你真的要知道，不是你一生一世要跟他神呼召你们结为夫妇，对你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呼召？你愿不愿意进入这一个一生一世的盟约？今天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你愿意说，我愿意爱他，跟他进入婚姻的盟约，不管他的问题再大，我都要一直爱他。你有没有这个确信？如果你有这个确信的话呢，他就是神所给你预备的那个妻子。那么他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可能就像你事实讲的，他可能健康，他可能有疾病，他可能富裕，他可能贫穷，但是有的时候呢，还会你会再加上一条，他可能对你好，他可能对你不好。其实我们也许你可能不太就接受这一点，你可能会接受我爱他，所以他不管贫穷还是丑我都愿意爱他，但是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点，不管他对你好还是对你不好你都愿意爱他，就是那就不行了，那对我不好我当然就对他不好，因为那是我们人所讲的一个有条件的交换的一个的爱。说你现在需要的是你在神的面前真的来祷告，真的来寻求，真的又来重新的来回想神的恩典在你们这个包括一开始认识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确信你就去，甚至他不同意，甚至他有问题，你确信他是你的妻子，他这一生就是你的妻子，你愿意等待，你愿意不管他怎样你都愿意付出，那你就去。如果你不确信的话，我当时跟他讲说，如果你不确信的话，对不起，他就是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妻子管你什么事？你说哎呀，他那个什么，比如说这个什么没有什么吃的怎么办啊？他是别人的妻子，你现在需要确定的是他是你的妻子还是别人的？如果不是你的，就是别人的。别人的妻子不是说已经，我又不是跟有夫之妇啊。这个别人的妻子是说，只要不是你的，都是别人的，因为他早晚是别人的，一定不是你的。所以说，他如果是别人的，他就不是你的负担。需要的是为他祷告，把他交托给神。因为是你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你在离开婚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在也是在去年圣诞之前，有一个东北那边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姊妹，她给我打电话，她因为在网上看到我的电话，她跟我打电话，她刚刚跟她的丈夫离婚，她刚刚信主一年的时间。她就说她的丈夫是一个军人，她的丈夫的家庭呢是一直是这个信佛的啊，拜要像信佛信得很厉害，她以前也是信佛的，但是她接触到基督信仰之后呢，她刚刚受洗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但是她跟她丈夫之间呢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很严重，然后当她信主之后呢，之间又发生很大的就信仰上也发生很大的一个冲突，同时呢她丈夫呢就还有她职业上的一个考虑，因为她说我是军，她每次她在他们家里来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讲我是军人啊， 你不能那个怎么样啊，甚至还跟他们的父母说，你不要，你这是破坏这个叫什么军事这个国家的稳定，是不是？这个就犯政治错误，不要跟我讲这个。所以他们之间那个冲突非常的尖锐，到后来其实他们也长期的分居。那她的丈夫呢就跟她离婚了，跟她离婚了。她当时我打电话的时候，她一审已经判下，她不同意，她说我们基督徒不能离婚啊，所以呢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可不可以，她是希望我给她法律援助的啊，她说可不，她要上诉，她说啊可不可以不离啊。我当时就跟她讲，我不能在法律上帮你。他因为他离婚的理由是啊，已经分居两年，你们确实已经分居两年。他说虽然是那个分居是因为他在外地之后，因为有具体的这个情况才分居。他说他其实是很爱我的。我说法律呢没有办法评判这个，法律只知道呢啊，你的丈夫坚决的要跟你离婚，而且呢有一个啊表面的已经成立的。这个婚姻法上的理由就是你们确实分居也已经超过两年，所以不再需要其他的什么样的理由，他开始离婚就应该让他离婚。这是离婚自由，离婚自由是说我应该给予对方一个的自由，因为我们世俗的观念都叫强有的包袱前。我说姊妹你应该，我说你需要的不是在上诉，你需要的是一个婚姻的辅导，你需要找你们教会的姊妹或者对夫妻来给他重新的来看到这个，你要放手让他走。所以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没有办法，你在神的面前你要来有一个你的心意，是说我是不是一生一世不管他怎样我都爱他，现在跟我离婚了，我还是我这一生就他，我绝对不会再结婚，我一辈子等他，哪怕七十岁的时候我有信心他会回来。我姊妹你如果有这样的信心呢，我祝福你，你自己这样。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没有这样的一个励志的话呢，没有这样的，神也没有给你这样一个感动的话，你只是可能因为其他各种的原因，那么你应该交托，你要松放手让他走。他不管是不是你的丈夫，他永远都是天父的孩子，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曾经就是说，我记得在讲到这个啊不可奸淫，讲到这个完整的爱的时候，曾经分享，就是说我们面对那种啊包括性的诱惑啊，不管是弟兄还是姊妹，可能弟兄会更厉害一点。譬如说，包括这些色情的图片啊，比如说今天的网络可能很方便的这些，那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有过你内心的挣扎。我自己在这个挣扎，我记得在我信主之后有一次。我特别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使我完全的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意啊，来一个来立志要求神来清洁我。是说当我真的我看见那个的图片的时候，我忽然的一个感动是说，在看什么，他是谁，我不认识他，他是天父的女儿，不是和别人的妻子。我当时一旦想到这一个天父的女儿，她是天父的女儿的时候，我的心就被扎了，我就很难承受我自己的那个罪在我心中的那种。所以其实说你怎么样能够活在一种圣洁的生活里面，在人跟人的那个关系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圣洁的，因为人跟人的关系本来就不圣洁，圣洁唯独只存在人跟上帝的关系里面。当你从你跟神的关系里面去看你跟人的关系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个圣洁的那个盼望，然后你会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有悔改，你会重新来看到你跟别人的关系是那么的特别。所以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在心里面就很清楚说，哦，原我以前没有这样想过，我今天知道了，就是说除了我的妻子以外的所有的女性，所有的姊妹都是什么呢，都是第一首先是天父的女儿，第二呢是别人的妻子啊，哪怕是三岁她将来也一定是别人的妻子，对不对？所以她是天父的女儿和别人的妻子。在你跟人的关系里面，你透过人跟神的关系这个向度，你来看有这样一个看见，有这样一个定位之后，他会帮助你，他会让你的心柔软，他会帮助你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归正，然后靠着他的力量 靠着他的力量来奔走。后来有我一次跟一个弟兄也是分享，他也是在婚姻当中，他实在不行了，他说他要离婚。我当时就问，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独身的意向？意思就是说你离了还要不要结啊？你有没有独身的意向？他说没有。我说那意思就是说你将来还希望找一个比他更好的？他说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给我这一个不要，我不要不好，我要换货，我要换一个。这跟我们买东西一样，你天父你要三包的，要包退包换包赔包修。你的意思就是说神给你的这一个不，你不满意，你想换一个。你现在还没有，你知道吗？我们在人的里面就是说，如果我有人他离婚的时候他已经有婚外恋了，那个叫淫乱。实际上我跟那个弟兄，我的弟兄，如果你是那个心，其实你也是因着淫乱的缘故离婚的。你虽然现在都还不认识，可是你是怀着这个盼望，我离了就一定找一个更好的，而且一定就会有一个比他更好的，我要换货，我要退货，我要换一个。你是怀着这个心来离婚的，那么你就是在犯淫乱。你跟那个已经有了婚外恋然后离婚的，在人的眼里有很大的分别，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分别的。他说他后来他也很感恩，他说是，他说我是想着换一个更好的，将来一定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离婚自由给你带来的试探，你始终认为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离婚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比以前更好的，所以你随时都有一个试探，你随时都有一个想法是说搞不好就可以离，搞不好可以换更好的。这一个的心在我们的里面生出来那种贪婪，那种真正的一种的贪婪，那个贪婪不是说你在行为上一定就已经好像越轨了有婚外恋，那个贪婪始终悬挂在你们的婚姻和你们的关系当中，成为一个随时会发动的一个的罪。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财产里面的那种的贪心啊，跟在婚姻里面的那种的贪心，其实是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去省察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超乎你自己的想象，超乎你自己的想象，原来其实我的心里真的是有那样的心，我真的是有那样的一个的想法的。你来看啊，几段的经文，一段呢是说到这个财产，一段是说到这个婚姻啊。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里面，我跟大家念啊，众人中有一个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收藏，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反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如此。接着一个说，这个分家弟兄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财因着财产而发生纠纷，那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真常常见到，家庭里面弟兄姊妹之间为了一点财产真的就把整个的一个感情这个破坏了啊。然后你以为你积攒这些东西，你就对你的灵魂说啊，你就可以安安逸逸了，你不管了，你有你的存款啊，你银行里存款那个后面的零很多了，你不用担心了。但是神说，今夜就是要你的灵魂，你所积存的在哪里呢？圣经另外一处说，你所积存的就如风吹散，为谁呢？你为自己积财，却在神面前不富足，你在神面前贫穷。所以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是说在神面，你知道你看见了，原来我手上握着很多的东西，可是我在神面前原来是贫乏的，是灵里面贫穷的。你看到了这一点，你承认这一点，耶稣说你有福了，意思是说你已经呢走在了悔改的路上，你需要十字架 啊。可是你还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根本就觉得你不需要十字架，你根本不需要被拯救。然后啊，那我们看到人的这个罪性啊，就是你真的去思想人的贪婪的动机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说人的罪，人本身的那个原罪就是要与至高者同等，就是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如神，你们可以像神一样，与至高者同等的意思就是说，我想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就是我们的贪婪罪，我们的那个贪的本质就贪这个，我们想成为世界的中心。我记得有一次啊，有一本书，一个牧师讲到一个的故事，让我很受启发。他就讲到说，小孩子，其实你看小孩子的成长是这样，小孩子绝对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所认识，比如说你像我们我这个苏亚只有一岁啊，一岁的时候他所理解的世界是很狭窄的，对吧？他不知道很多的，他的世界只有那么小一小块，然后他在他的那个，他活在他的世界里面，或者说我们或者这样讲，他以为世界是他的，然后他活在他的世界里面，然后他认为他是他的世界的中心，于是他的一切的感受是依着我是世界的中心来评判的，所以我要的东西要不到我就一定要哭啊，所以我要的东西我就一定要。那么成长是什么呢？成长的过程就是你慢慢的看到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这是天父的世界，不是你的世界。那个东北那个离婚的那个姊妹的话，我跟她也是跟她讲说，她是天父的儿子，不再是你的丈夫，这是天父的世界，不是你的世界，你要把它交托出来，人他会负责的。就在这一点上，我就岔开一点啊，我就想到，我跟那个蒋龙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在做那个婚姻更新之前啊，曾经有一次有一个郭牧师啊，郭牧师夫妇，后来我们这里有很多夫妇都跟郭牧师夫妇有过协谈。那一次呢，我们夫妇跟郭牧师呢也有一个协谈。那个协谈的过程当中呢，我记得蒋龙当时呢就问过一个问题，因为蒋龙当时他心里面有对我呢有这个不安全感，就是他对于这个未来的生活，对于这个家庭的财产经济状况，包括对我的个人的情况，包括我的安全，对这些呢都有很多的顾虑。所以他把这个呢讲给这个郭师母听啊，郭师母当时讲了一句话，当时对我也是，我想对他也冲击很大，对我也很冲击的。郭师母当时就对他说，他说你要记得，王姨不是你的，王姨是天父的孩子。这句话我觉得就像刚才我说到我自己去体会，我自己在那种试探当中发现那是天父的女儿。你想，你突然看见了，你的视野变了，他是你的丈夫，但是这个定义不是这个宇宙世界当中的一个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一个事实，他是你的丈夫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是，他不是你的孩子，不脱。这是一个说，我们经常讲天父的世界，天父的世界，我们常常来反省自己，我到底有没有，我是个基督徒，我到底有没有看这个世界是天父的世界而不是我的世界。成长的过程，我们说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就是他慢慢的认识到，原来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也不是别人的中心，他慢慢的开始认识真理之后，基督徒认识真理之后，慢慢的知道把我的世界，我自我中心的世界慢慢的还原，慢慢的还给天父，慢慢的还原为一个天父的世界。所以那个牧师讲的一个故事呢，是说他们的那个孩子啊，也是可能是五六岁的孩子啊，他们一起呢去在学校里面去参加另外一个小朋友他过生，他是有一个 party 啊，然后所有的小孩子跟他们的父母都邀请来参加那个宴会，然后他的孩子到了那个宴会上，发现每一个小朋友的桌子上都有礼物，哇，他很开心，他就来拆他的礼物看，没有想到每个人都有礼物，可是他看完了之后，他会发现，哎， 他发现那个今天过生的那个小男孩桌子上的礼物比他多，堆了一大桌子的礼物，他看看自己只有一个，然后又一看每个人桌上只有一个，只有他桌子上有一大堆，所以他心里呢就不高兴了，这个小孩就不高兴了，他就发出哼这样的声音，但是没有人理他，因为所有人都关心，都是关心那个孩子去了，他就不断的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拍桌子，拍他，哼得越来越大，最后呢就成功的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所有人说哎，这个孩子怎么了，全部都围过来说他怎么了，他就把声音弄得咚咚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他成为这个宴会的中心。然后呢他的妈妈就过去给他说了一句话，他怎么说呢，他妈妈说 This is not your party， 说这不是你的宴会，不是你的 party。我当时一看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也很觉得很受启发的。教育的一个过程，他就是告诉这个孩子，他让他认识到他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这个时候今天我们是要来庆祝另外一个小孩子的生日，但是他小嘛，他不平衡，因为他还没有成长到那个地步。他告诉他说这不是你的 party。实际上当我们慢慢再长大之后，我们发现这不是我们的世界，这是天父给我那一份，然后不在我那一份之外的我交托给天父，我不去以为是我的。其实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你常常想一想，好多的时候我们跟那个小孩子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来提醒我们说 This is not your party。当然我们可能不会又知道，比如说去参加婚礼看见那个新娘子穿那么漂亮，哼不高兴啊，非要这个让大家来看你，那我们成年人呢不会也就又知道那个地步。但是在很多的事情，很多的小你可能都没有意识的事情上，其实你就是那样的，其实你还就是像那个小孩子一样，你还没有完全的过一种信心的生活，过一个信靠上帝的生活，然后把你生活当中的除你之外的那些真的是交托给上帝。但是恰恰相反，我们是往往是以我们自己为世界的中心。那是为世界的中心是有两种的情况，你会看到为常常会觉得你说我不像有些人一样，他一定要赚钱，他一定要做大官，他一定要很有成就，他一定要所有的人认识他，我不是啊，我要的很简单，我只要跟我老公开开心心的过生活就好了，我只要这个有一点简简单单的，整个世界都跟我没关系，我那些都不要。你会看见很有意思，征服跟放弃其实都是呢你把你自己当成世界中心的一种方法。而男人呢更多的是征服，我要当这个，我要这是我的世界，所以我要通过征服，我要通过竞争去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但是可能很多姊妹呢是通过放弃，世界跟我没关系，我都不要，我要的很少，我很简单，我只要我的老公，我只要我的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你是在用放弃的方式仍然是活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你仍然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你的世界，世界怎么可能跟你没关系。你会看到我们很多人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之后，必然会发生一个结果，就是你的世界越来越狭小。因为你或者你是通过征服啊，拿破仑这样的人就通过征服啊，他真的是想在空间上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啊。但是我们一般的人不行啊，我们就通过放弃，把一些部分放弃了之后，我们退回来之后就成为世界的中心。所以你会看见我们说也许弟兄更多会是这一种姊妹会是这一种，但不一定啊。然后你会看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会看儒家呢更多的是前一种，道家呢更多的是后一种。道家说我不管这个世界跟我没有关系，我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哇，你贪得不得了，这个世界是你们家的，你要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这个贪可贪大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道家是好像他是无欲则刚，好像他是把整个世界放弃了，即使他放弃了之后是回到他仍然是那一个中心，是说我要成为我的世界的中心，就是他仍然是贪得不得了。 所以说什么是贪呢？你不要以为道家就不贪，你不要以为我只要我老公孩子其他什么都不管，那个就不叫贪，那个都贪得不得了，那个把天父的世界整个都贪污了。你会发现竞争跟放弃其实都是你自我成为世界中心 的一种的方式，实际上是你自己给自己立了一个虚幻的一个的偶像。这个世界不可能别人活得都没有意义，只有你活得有意义。这个世界不可能整个都是虚无的，唯有你是有意义的，不可能。这个世界要么没有意义，就连你都没有意义。你不要以为哇，这些都是虚的，那些都不要，然后我只要一点点什么就好了，那个是稻草。你必须要重新的回到天父的世界，看见你的跟整个天父的世界之间的那个关系。你有意义必须是你的东西，你被放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有意义。所以你不要虚妄的以为整个世界除我之外的部分都跟我没有关系没有意义，但是我却妄想寻求我自己的意义，那个是透过放弃的方法，仍然是在成为自我的中心。那其实这个的背后是什么呢？我们会看见背后是出于对安没有安全感，对安全感的这样一个恐惧。我们想成为整个世界的中心，但是我们成为不了。我们心中有这个想法，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碰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想法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所以最后我们的生活是活在一种恐惧当中的，没有安全，我们钱少了没有安全感，然后丈夫或妻子对我不太好，我没有安全感，然后遇见任何一个事情我都没有安全感，甚至包括为什么见了菩萨就拜菩萨，见到什么各种偶像就拜偶像，我不单去拜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呢，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我整个的生命没有安全感，我活在恐惧当中。所以耶稣基督说，爱在爱里呢没有恐惧，在爱里除掉这个恐惧。你若不活在耶稣基督的那个爱里面，你一定是活在恐惧当中的，你一定是活在不稳妥的生活当中，你一定是没有办法在眼睛看得见的任何的事物包括你的家庭当中去获得生命本身上的那种安全感。那也看到另外有一点是说，那贪来贪去的本质其实是自恋，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你是想成为你世界的东西，你不要去贪恋别人的财产、别人的妻子、别人的房屋，不是恋物。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恋物者，或者是恋别人恋到入迷，没有，本质上是自恋，本质上就是撒旦诱惑我们的那两个字，如神，我要如神一样，我要如神一样，我们内心贪恋的一个的本质。你会看见在夫妻里面也可能是那样，比如说我们把互相当作偶像，相依为命。什么叫相依为命呢？相依为命就是你是我的世界的中心，我是你的世界的中心，实际上呢你们还是活在那个自我的世界里面，你们那是活在一个很虚妄的整个世界没有意义，就你们两人有意义。你知道人有的时候真的会那样，包括我们最初我记得在我的这个爱情的经历里面，你真的会是那样，你觉得整个世界你看人跟人之间那么，然后那些事情都没有意义，然后觉得两个人的真情唯有这个到永远，你会很不自觉的把爱情呢浪漫化为一个偶像，然后你们两个在里面，你对对方和你对婚姻和爱情有不切实际的，甚至也是不公义的、不符合神心意的那样的期望，那个期望就是贪。所以什么叫做贪呢？你都会发现原来说这样不对，一点点都是贪，这样对了呢你就越要越多，都不叫贪。方向错了，我是要的是整个世界还是我只要一点点简单的生活，都是贪。你只要我要儒家是要直挂云帆济沧海，要为万世开太平，那个是贪。道家说我不要什么都不要，我独与天地精神相往的，那个也贪。你方向错了呢，你要什么都是贪的。你会看到有几的这个方向，你会看到啊，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讲到这个贪恋啊，这两个字写错了啊，贪恋。而贪恋的时候，其实那个词在圣经里面常常被翻译为另外的一个词，就是切慕。我们唱的诗篇第42篇， 我的神，神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鹿子就切慕溪水，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欲望，鹿的欲望就是他要到水边去。神这个是圣经这个时候用的词，说不是说神啊，我的心贪恋你，如同神这个鹿贪恋溪水。但是实际上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一个词的，是同一个词的。那么你就会看见，我们刚才说你的方向不对呢，神给我们欲望是这样的，包括我们饮食的欲望，包括我们身体的欲望，但是在他的里面，那在他的里面不是贪恋，而是一种的方向对了呢，你是一种且慕，是渴慕；方向错了呢，是贪恋。基督徒的人生跟十诫跟第十诫相对应的说，如果我不贪恋人的财产，不贪恋人的房屋、人的妻子、人的并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那么我要贪什么呢？或者我要什么呢？你就会看见圣经里面讲到渴慕的时候，说我们要渴慕什么？一个是呢，你会看到说，神说你要渴慕神，神我心切切的渴慕你，如怒切慕溪水。然后你会看到在诗篇119篇里面讲到，是要切慕他的律法，慕他的律法。诗篇119篇第20节说，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这一句的时候，你真的发现诗人他的那个心跟热恋中的人的心是一样，他切慕神的律法。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我们以前最早讲十诫的时候说，有没有人读十诫越读心里越欢喜的切慕的，而且不但切慕，诗人说甚至心碎，跟你想你所爱的人一样，你不但羡慕，然后到心碎的那个地步。然后诗篇119篇还有一句经文说，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这句更形象，他说我切慕耶和华他神的命令，到一个什么，像也是一个热恋中的人一样，他的口气都喘不过来，因为我切慕神的命令。他完全是一个，你体会这两句的经文他对神的律法的切慕，完全是一个恋人的，完全是恋人的那个关系，心碎，张嘴气喘不过来，砰砰砰的心跳，因为我切慕你的律法到这个地步。第三一个是切慕救恩，切慕神的恩典。诗篇119篇里面说，耶和华呀，我切慕你的救恩，切慕你的救恩。我们切慕神本身，切慕他所赐下的律法，然后在这个律法上我们站立不住，我们切慕救恩，我们常常的来仰望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因着救恩成全我们可以站在律法当中，律法当中。第四一个，我们切慕什么呢？我们切慕恩赐。罗在灵前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我们既切慕属灵的恩赐呢，就当多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我在这里叫我们要切慕恩赐，属灵的恩赐，而且尤其是要切慕多求那些造就教会的恩赐。他圣经让你看见一个跟贪恋完全相反的一种的人生，不是贪恋的人生，而是一个切慕的人生。但实际上它是同一个词，它要求你是转身，它要求你一个转身，要求你的生命的一个倒转。神不是要拿掉你的热情，神不是要拿掉你的个性，神不是要拿掉你的激情，甚至也不是拿掉你的欲望，它是要你在这一切上转一个身，转一个身。当你转一个身过来之后，刚才我们所讲的，你怀着一个满足彼此相爱、彼此满足需求的心去工作，财产也会加给你。你怀着这样一个爱神的心去爱你所爱的人，他会不会爱你？他会不会变得更好？神会给你的。你需要交托出来，你不是从你的角度直接的去改变他， 你是回到神那里去改变你自己跟神的关系，把你所不能够改变，唯独只有神才能够改变，在你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交托给，把那个天父的世界，那个天父的世界里面甚至包括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你的家庭或者你的职业交托给神，神会为你成全你所当得的那一份。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切慕跟贪恋啊，这样的一个的人生的一个转折。接下来你就会看见我们在这一年讲十诫，正在讲旧约，旧约跟新约，也就是这里所讲的律法跟救恩之间的一个的关系。我自己呢，在读经和信主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在这一年我们来分享十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很特别的这个感动。在我信主的过程里面呢，我之前可能跟大多数人一样，觉得旧约当中的耶和华神好像是暴虐的，好像是这个强横的，好像是不容你这个，好像没有慈爱的，好像读福音书读新约的基督的时候呢会非常的感动，说这一位救主真是我所想要的，因为他那么爱我，我怎么乱来他都爱我，我当然喜欢了。那我就会觉得旧约跟新约好像是断裂的，就是我想很多初信者常常可能都会这样子有这个想法，甚至可能你很久你都会有这个想法，或者你呢可能会喜欢读新约胜过喜欢读旧约。但是你后来你会慢慢的看见旧约当中充满了神的恒久忍耐，罪的恒久的忍耐。你看在旧约里面，刚刚我们读到的那个经文说，麦秋已过，夏至夏令未至，已到，我们的救恩什么时候来呢？神所应许的那个救恩，可是以色列人一次一次的悖逆，一次一次的因为贪婪，因为拜偶像，因为行淫乱，而不断的悖逆神，不断的悖逆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个救恩。所以你在读旧约的时候，慢慢的你会读到流泪，甚至心里面很痛的，然后你看见耶和华神是那一位很久忍耐的神，他的应许从来不变，然后你就会看见旧约跟新约之间完全的一个的和谐。旧约是叫你悔改的，叫你看见神的信实，也叫你造出你自己的不义。然后你读神的律法，为什么会读到令人心碎呢？你为你自己的，你为你自己的罪而心碎，然后你为神的公义和他一直忍耐你到今天而心碎。所以你读旧约，我是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很感动啊。有一次在那个有一个的访谈里面，我是讲到说，很多人是读福音书信主的。那我当然也是读福音书信主，我也要读福音书。可是我读旧约的时候，发现原来读摩西律法也可以信主的，这一点是非常令人感动。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实践啊？实际上是看到律法跟恩典之间的一个关系，实际上是看到基督徒他走在他成圣的道路之上的那样一个平衡的信仰的生活在恩典跟律法之间的一个平衡，在神的公义全然的圣洁跟公义那个可能让你觉得哎呀我怎么做得到，我不可能做得到，对，你不可能做得到。所以呢，你天天都要活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耶稣基督的恩典不是一个教义，今天我懂了受洗了就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是每一天活泼的，每一天你都要活在他宝血的覆盖之下。所以每一天基督都成全那个律法旧约的悔改之道在耶稣基督里成全，成为一个蒙恩之道。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年比如说大家都在制定这个读经的计划，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可能旧约读的少，新约读的多，你可以多读这个旧多读旧约，你可以试着去看一看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在出埃及记，在生命记，在这些里面 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神的恩典。如果说你在读这些好像感觉到硬邦邦的经文，像主耶稣的福音书那么让你亲切，可是当你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同样的让你的心软弱下来，然后你带着新约的耶稣基督里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一个眼光，重新的去看新旧约和整本的圣经，那么你的生命呢，你的成圣的道路上，你就走在一个虽然很艰难，那一天我记得谁讲谁分享一句话，也是说啊，刚才我说方向错了，你要一点都是贪婪，那方向对了呢，那你走得再慢呢也没有关系啊，你都走在那个正确的耶稣基督的那个道路上，一个平衡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我们的这个诗歌啊，就说我会跟大家分享几首诗歌啊。刚才这一段经文没有看到，就是关于婚姻的。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了被休的啊，下面没有打出来。那你这里就看到，就是我那次跟那个弟兄所分享的，若是要离婚，不是为因为他淫乱的缘故，那你就是犯奸淫。为什么？你神也没有给你赐下独身的意象，你的想法就是想换货，你的意思就是想退货，你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个更好的为我预备着，你以为神有一个更好的为你预备着，那么你最终你是要回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在那个水边遇见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对他说，打的这个水喝了还要再渴，在那个五个丈夫之间流浪你还要再渴，你唯独喝了我的水，你永不再渴。我们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诗歌里面，你会特别的看见，也是有一个平衡啊。你会看见赞美之泉的诗歌，我们常常唱台湾赞美之泉，赞美之泉当然它什么歌都有，可是你会看到它给人最大的一个的特征，就是它的赞美跟喜乐，它的赞美跟喜乐是它弥漫在它的诗歌里面，是令我们感动。然后你读到你看小敏的诗歌，小敏的迦南的诗歌的时候，你会看见中国的乡村教会他们在受那个逼迫当中，他们的那种苦难，今生的苦难跟末世的盼望之间的一个张力，这是小敏的诗歌，迦南诗歌特别让你感动的。所以如果说你是正好是遇在那样的一个苦难，他真的会给你带来那样一种盼望，他也来触摸到你所经历的那样的苦难，所以他也是特别的表现出中国的家庭教会在长期受逼迫的过程当中，他在今生的苦难跟末世的盼望之间的那样一种生活，那样的一种张力那样的一种张力。所以小敏的诗歌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末世的盼望的这个比重是特别高的是特别高的。那你去看古典的诗歌呢从这个初代教会以后的古典的诗歌，你会发现它非常的有一个平衡，说它的一个中心是神的荣耀，它也会表达自己的喜乐，也会末世的盼望都有，但是它更加的一个中心是神的荣耀、神的话语，以及我们基督徒在成圣的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试炼，那种成圣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的经历。因为它是2000年一个成熟的教会，一个成熟的信仰生活的一个平衡。那我们今天呢，中国的教会呢是处在一个软弱时间很短的，也很软弱的，也经历逼迫的教会，所以神常常的给我们更大的喜乐，也给我们呢末世的盼望，来安慰我们所经历到的苦难。但是我们也更加的要去寻求一个神他自己的荣耀，神他自己的话语，以及我们基督徒走在成圣道路当中的那个信仰生活的那些历练，那些试探，那些试炼，那些教导，神给我们的教导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的生活。所以说实践应当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呢不是凭着律法去称义，而是你知道你站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着这个恩典，然后去仰望实践向你所展现出来的神的圣洁和你的那个天路的历程。 的那个标杆啊。然后旧约也应当是在你的这个信仰生活当中占他所当占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包括在你的诗歌里面。我记得我们每一次分享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说，哎，弟兄姊妹，你最喜欢的一句赞美诗，一首赞美诗是什么啊？那大家都会分享一首。如果说分享多，比如说你啊分享五首，你最喜欢的五首，或者是让你来操练，我想，比如说来操练，来带领敬拜，你来带领你的三首或者五首的诗歌，那常常其实是可以从中看到你信仰的一个平衡，信仰的一个的状况的啊。那这里呢，我会给大家放一个我在这个纪录片里面见到是江苏的一个乡村的教会，他们的诗歌跟小敏的诗歌呢不太一样啊。他们的诗歌里面会特别的强调神的教导、神的律法跟劝勉啊，劝勉和纪念神的救恩，以及呢啊在恩典当中对人的啊对这个啊弟兄姊妹的劝勉啊。
哎呀，爸爸爸，着急都奢望你呀，奢望你平安，平安回家中，车身的难忘忘记要忘记回来难呐，车身的难忘忘记要忘记回来难呐，难难的回去。神的利用，神的话不真给我生命难保全呐，神的话不真给我生命难保全呐，哦兄你会干礼拜要上来天堂啊，欢喜呀，只干你莫怪呀，天堂啊欢喜呀，只敢你莫怀呀，瞻仰你精心成就是你人，圣灵爱充满啊救人扎周根啊，圣灵爱充满啊救人扎周根啊，神啊神呀，上得
这几首都是用他们的方言唱出来啊，有点不太好听的。看见他们是比较多的讲到悔改的信息，更多的是讲到教导跟劝勉。你会知道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呢，常常会有一种反律的，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啊， 你讲这个十诫系列之前的讲说，常常会有一种反智的跟反律主义的一种倾向，是把恩典跟律法呢对应起来，是说把旧约跟新约呢也割裂开来，说我们今天是新约的时代，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了，所以我们不再被律法捆绑了，我们也就不需要在那里讲太多的律法了，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得释放了。很多的时候呢，就会成为保罗说我们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但是这样其实说我们可以活在罪孽当中好叫恩典显多吗？他说断乎不可。基督徒的生活呢是一个成圣的一个生活，当你去看奥古斯丁归主的那个历程，你都非常的清楚。奥古斯丁当然他圣经都读过啊，不是福音书也读过，可是当他最后信主的时候，他不是读福音书的，他是读什么呢？他是读到罗马书最后旧文讲完了之后，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那一段的经文有没有人背记得那一段经文？陈立姊妹有没有背的那一节？没有记得那一段经文？我们翻一下那个罗马书的，是章还是十六章？十三章，十二节。你们知道奥古斯丁最后信主的时候，是他有一次走在花园里面，他听见有小孩子在那里朗诵经文，在那里唱歌，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拿起一本圣经，一下子呢就翻到了罗马书十三章的十二到十四节。这个地方罗马书在这之前已经是讲到了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因信称义的恩典了，然后开始讲到基督徒成圣的生活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圣洁生活的样的一个劝勉，他就读到这几句：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奥古斯丁就被这几句的经文击中了，他是被一个圣洁生活的这样一个要求和圣洁生活的这样一个样式所击中了。那当然这个圣洁生活的要求是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的，正因为在他的恩典里面，所以可以成就。就算我们一辈子，我们也肯定一辈子都做不完全，但是我们一辈子都走在悔改归正的路上，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就可以行出这样的生活来。而教会的见证从整体上来讲，他要来祝福这个时代，他最终要向人们显示出他的理念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神的话语的，就是他的圣洁的生活。这人不是凭着圣洁的生活来称义的，但是那些称义的人，那个圣徒的团契，他们在人群当中可以行出圣洁的生活来。那是我们在讲到复兴的时候也说，那是真正复兴的一个果效，那不是复兴的条件，不是神说你们这样了我才让你复兴，那我们就永远不复兴，但是那是复兴的一个果效。所以我们说，如果基督徒的人群他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徒是一样，监狱里因为小偷，因为贪污，因为各种样的罪的监狱里的比例也跟社会上一样，如果他的其他各种各样都一样，就是同性恋者的比例在基督徒中也都一样，跟在社会中每一样都一样，那么我们真的就失去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他的应许是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而死的，你就可以在他的里面悔改，你就可以在他的里面蒙恩被称义，而被称义的目的是叫你可以去行出那个圣洁的生活，是叫你可以去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就是不再被罪所捆绑的生活，不再被那个贪恋所捆绑所宰制的那种生活，不再说我今天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字，说我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我要得胜，我要改变，可是第二天起来我还是改不了。我们 信仰的生活是说，主啊，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在主的面前说我要得胜。如果你今天你说我有一个很不好的毛病，或者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或怎么样，你在神的面前的祷告说，主我要得胜，求你帮助我，在这件事情上我要得胜，在这件事情上我要得释放，我不要被那个东西捆绑着。所以盼望十诫啊，到今天是我们的最后啊一诫，十诫跟主导文跟使徒信经一样，都是构成你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啊，它不是整个信仰，它是对整个信仰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的东西。所以也盼望大家能够记住，甚至也应该能够背住十诫、使徒信经跟主导文。那接下来有一首歌，是一首儿童诗歌，讲的十诫，我放给大家，我们先听一遍，然后我们一起跟着来听。第二遍我们一起跟着来。
不料我意外，你不可尽在别的身，偶像不当今，不我真一生的生命，纪念儿媳与为生，父母在上当孝敬，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到社区见你，你不可厚道，也不可妄作假见证，一切不可期盼惜，以上是条件，神所以大家要遵行。
来一遍把它学会好吗？
我以外，你不可尽在别的身，偶像不当今，不忘存一生的生命，纪念安息与为生，父母在上当孝敬，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好色去奸淫，你不可偷盗，也不可妄作假见证，一切不可期盼惜，以上是条诫，神所命大家要遵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尽在别的身，偶像不当今，不忘存一生的生命，纪念安息与为生，父母在上当孝敬，你不可杀人，你不可好色去奸淫，你不可偷盗，也不可妄作假见证，一切不可期盼惜，以上是条诫，神所
命
大家要遵行。
我想请两位弟兄姊妹，可不可以背着把十诫跟我们不一定要每个字一样，就哪一位姊妹来试一试十诫，弟兄或姊妹来，哪一位来试一试，来说一次，从第一诫开始。 我来说一下，姊妹比较多啊，来试着说一下，就能够你说出来几项，你呢？
最好是
耶和华。你讲他这个意思就好，不一定要你。
将
对
耶和华为圣。不可迁移。七个。
有没有给他补充一下的？看看是哪位？不可往生神的名，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做假见证，
真是安息日，他刚才把两个说在一起的，意思除了我之外，你不会有别的神。他说的是尊耶和华为圣，起来祷告。父上帝，还是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自己纯全的话语，谢谢你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道成肉身，在耶稣基督里，你也为我们做下这样一个完全圣洁无瑕疵的榜样，也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因为若不是这样的恩典，我们在这样的律法面前，我们只有灭亡。我们在这样的律法面前，我们等着春去秋来，我们都等不来救恩的到来。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在耶稣基督里来成全了这个律法，在这个耶稣基督里真的来涂抹我们的罪，你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称我们为无罪的人。天父，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在你面前的一个地位，可以被称义的地位，可以做你儿女的地位，可以向你祷告的地位，可以赞美敬拜你的地位，可以向你祈求的地位。天父，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你也是有你的恩典要源源不断地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可以去活出那样一个讨你喜悦的合乎你律法的一个生活。天父，我们内心这样的贪欲，我们内心这样的罪性，我们那个沉浸在自我中心的里面，那样一个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百般的爱惜，对于自己血气的百般的这样的体贴，对于这眼目的情欲，世上的这样的骄傲，这样的一个真的是不愿意割舍的心，天父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主啊，你都是仍然那样的爱我们，你耐心的等我们成长。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祈求，我们今生每一天都要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今生每一天都要活在向着你悔改归正的路上。天父，我们要回家，天父恳求你，真的是我们也知道你是怎样的要迎接我们，天父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一生的天路的历程就是一个回家的一个历程，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彼此之间，我们可以搀扶着来走这个天父的天路的历程，我们可以彼此的来劝勉，我们可以彼此的来带导，我们可以彼此的来鼓励，甚至也可以彼此的真的来问责。天父，也恳求你来建立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也特别的来建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的家庭。天父，我们知道这是你的世界，这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你比我们更爱他们，我们知道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他们，但是你有你美好的心意。天父，叫我们学习来信靠你，叫我们学习来仰望你。天父，真的恳求你把我们所当得的那一份真是稳稳妥妥的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吧？不属于我们的那一份，我们真的是怀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怀着一个交托的一个心，我们也怀着一个克制的这样的一个心，是吧？我们求你使我们胜过一切的试探。天父，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我们各自的难处，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我们甚至在我们的生命中不能战胜的那些的问题。天父，你自己最知道，你甚至比我们也更加的知道，就求你真的带你的每一个孩子到你的面前来向着你这样来祷告，说我心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难处，我要恳求天父使我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得胜， 可以在这一点上翻转我的生命，在这一点上使我圣洁。天父，恳求你，你就成全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那出自于他真心的这样的祈求跟祷告。如此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